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燕茂年八月开始到朝阳赤愤若年结束，共三年多时间。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下，景云元年庚戌，公元710年八月庚寅日，前往李训府地查问。李仲福突然抵达，县官急忙跑出报告留守，百官都逃避藏匿，只有洛州长史崔日之率领众人讨伐他。刘台是御史李雍在天津桥遇到李仲福，跟随者已有数百人，他骑马赶到屯营，告诉他们说，乔王得罪了先帝，如今无故入京，这必定是作乱，你们应当立功求取富贵。又通知皇城使关闭各门。李仲福先直奔左，右屯营，营中射箭，箭如雨下。于是回头奔向左掖门，想夺取留守的兵力，见城门紧闭，大怒，命令放火。火还没点燃，左屯营兵出来逼近他，李仲福处境窘迫，策马逃出上东门，藏匿在山谷中。第二天，留守大规模出兵搜捕，李仲福投曹渠淹死。崔日之是崔日用的堂兄，因功被任命为东都留守。正因相貌丑陋，胡须很多，失败后梳起发髻，穿上妇女衣服，藏匿在车中。被擒获后，受审时大腿颤抖，不能回答。张灵君神态自若，看着正因说，我和此人举事失败是应该的。两人都被斩于东都集市。当初正因依附来俊臣得以禁用。来俊臣被诛后依附张易之。张易之被诛后依附韦氏。韦氏败亡后又依附乔王李重福，最终被灭族。严善思免死，流放晋州。万骑兵仗着讨伐韦氏的功劳，多暴虐横行，长安城中深受其苦。下诏全部受任外官，又停止用家奴为万骑，令设飞骑，隶属左右御林军。谣言之，宋璟及御史大夫必构上言，先朝通过协封官的方式任命的官员都应停职废除。皇上听从了，癸巳日罢免协封官共数千人。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裴檀被贬为蒲州刺史，追赠苏安衡为谏议大夫。九月辛未日，以太子少师退休的唐修璟任朔方道大总管。冬十月甲申日，礼仪使姚元之、宋璟上奏，大行皇帝的神主牌位应附于太庙，请将义宗的神主迁到东都另立庙。皇上听从了。乙未日，追复天后尊号为大圣天后。丁酉日，任命幽州镇守、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。节度使的名称从薛讷开始。太平公主认为太子年纪轻，心里很轻视他，后来又忌惮他的英武，想另选暗弱的人立为太子，以长久保持自己的权力，多次散布流言说太子不是长子，不应当立。己亥日，下诏告谕朝廷内外，以平息浮言。公主常窥伺太子的所作所为，细小的举动也必定告知皇上，太子身边的人也往往成为公主的耳目，太子深感不安。为已故太子李仲俊上谥号为杰敏。太府少卿万年人为凑尚书，认为赏罚所不能涉及的地方，就通过考定品行确立谥号来褒贬。已故太子仲俊与李多作等率兵入宫，中宗登上玄武门躲避，太子在马上督兵自如。等到他的部下倒戈，李多作等战死，太子才逃窜。假使宿卫军未能守住，造成的祸害怎能忍心说。第二天，中宗流泪对供奉官说，差点不能与你们相见，其危险如此。如今圣朝以礼安葬，谥号为杰敏，臣私下感到困惑。臣子之礼，经过宗庙必须下车，经过君位必须快步。汉成帝当太子时不敢穿越迟到，而仲俊在宫内兴兵，在御前骑马，无礼至极。如果因为诛杀武三思父子而嘉奖他，那么兴兵诛杀奸臣而尊崇君父是可以的。如今他想自己夺取君位，是与武三思竞相谋逆，又怎能嘉奖呢？如果因为想废韦氏而嘉奖他，那么韦氏当时叛逆迹象未显，大义未绝，若没有中宗命令而废他，是胁迫父亲废母亲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汉朝立太子因江冲谗言所困，愤而杀江冲，虽兴兵交战，但并非围攻君父，兵败而死， 等到他的孙子成为天子，才得以改葬，仍是为例。何况众郡能视为节敏吗？臣担心后世的乱臣贼子会以此为例，开启悖逆的源头，这不是彰显善行，增恶恶行的做法。请改其谥号。李多作等跟随众郡兴兵，并非无罪。陛下如今宽宥他们可以，但称之为昭雪也不妥当。皇上很赞同他的话，但执政认为致命已行，不追改，只是停止李多作等人的赠官而已。11月戊申朔日，任命姚元之为中书令。已有日，葬孝和皇帝于定陵，庙号中宗。朝廷议论认为为后有罪，不应复葬。追谥已故英王妃赵氏为和思顺圣皇后，寻求她的埋葬处无人知晓，于是用一一招魂覆盖以遗亲，复葬于定陵。壬子日，侍中韦安石被罢为太子少保，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圭被罢为少傅。甲寅日，追复裴炎的官爵。当初裴胄先从岭南逃归，又被杖100流放北庭。到流放地后，从事经商，仗义行侠，常派门客刺探京城之事。武后诛杀刘仁时，裴胄先预先得知，逃奔胡地。北庭都护追获，囚禁上报。使者到达，刘仁全部被杀，裴胄先因等候批复未被杀。随后武后下旨安抚刘仁，有为死者全部释放归还，裴胄先因此得以回来。至此寻求裴炎的后代，只有裴胄先还在，任詹事成。壬戌日，追复王同角的官爵。庚午日，许文真公苏圭去世。下诏起复其子苏挺为工部侍郎，苏挺坚决推辞。皇上派李日之传达旨意，李日之做到最后没有发言就回来了。上奏说臣见他哀伤过度，不忍心开口，怕他支持不住。皇上于是听任他服满丧期。12月癸未日，皇上让两个女儿西城公主、隆昌公主出家为女道士，以祈求天皇天后的福佑，还想在京城西边建造道观。谏议大夫宁元替上言，认为先朝悖逆数人因宠爱女儿骄纵过度而遭祸，新都公主、宜城公主因庶出而受压抑保全。又是道两家都以清静为本，不应广建寺观，劳民伤财。梁武帝在前失败，先帝在后取祸，因见不远。如今二位公主入道，将为此建造道观，不应过分重力，招致四方非议。又先朝所亲近的众僧还在左右，应加以秉斥。皇上看后认为很对。宦官吕新贵因事嘱托长安令李朝隐，李朝隐将他关入狱中。皇上听说后召见李朝隐，慰劳他说亲身为赤县县令，能如此，朕还有什么可担忧的。于是亲临承天门，召集百官及各州朝集使，宣示李朝隐的作为，并下旨说宦官遇到宽容的时代，必定玩弄威权。朕阅览前代史籍，常常叹息，能符合朕意的实在是此人，可加一阶为太中大夫，次中上考及卷百匹。壬辰日，西袭侵犯边塞，掳掠渔阳、匈奴，从卢龙塞离去。幽州都督薛讷追击，未能取胜。就至三品以上官用册授，五品以上用制授，六品以下用敕授，多委托尚书省奏拟。文官属吏部，武官属兵部，尚书称为中权，侍郎称为东西权。中宗末年，宠幸之人当权，选举混乱，纲纪全无。至此以宋璟为吏部尚书，李毅、卢从愿为侍郎，都不畏强权，请托之路断绝。聚集者万余人，留用者三权不过2000人，人们佩服其公正。以姚元之为兵部尚书，陆象先、卢怀胜为侍郎，吴玄也得到治理。卢从愿是卢承庆的族子，陆象先是陆元芳的儿子。侍御史藁城人倪若水上奏弹劾国子祭酒助清明，私业郭山运扰乱常规，改变制度，迎合旨意，损害君主。于是祝清明被降为饶州刺史，郭山运被降为阔州长史。侍御史杨福弹劾纠察不避权贵，权贵们诋毁他。皇上说应捕捉狡兔，必须赶紧救助他，否则他反而会被兔所噬。御史惩治奸邪也是这样，如果不是人主保护，那么也会被奸邪所害。 杨福是隋文帝的侄孙，设置河西节度、知度、银田等使，统领粮、甘、粟、衣、瓜、沙、西七州，治所在凉州、瑶州各蛮族。先前依附吐蕃，代理监察御史李之古请求发兵攻击，降服后又请求筑城、设置州县、征收重税。黄门侍郎徐坚认为不可，皇上不听从。李之古征发建南兵筑城，想趁机诛杀其豪杰，掳掠子女为奴婢。群蛮怨恨，蛮酋暴民引吐蕃兵攻打李之古，杀了他，用他的尸体祭天，因此瑶州、西州道路断绝，连年不通。安西都护张玄表侵略吐蕃北境，吐蕃虽怨恨，但未断绝和亲，于是贿赂善州都督杨举，请求将河西九曲之地作为公主的汤沐邑。杨举上奏同意。景于二年辛亥，公元711年春正月癸丑日，突厥可汗莫绰派使者请求和好，皇上同意。几位日，任命太仆卿郭元振、中书侍郎张说为同平章事，封文王李重茂为襄王，任吉州刺史，派中郎将带兵500前往防护。乙丑日，追丽妃刘氏为肃明皇后，陵墓称惠陵；德妃窦氏为昭成皇后，陵墓称静陵，都在东都城南招魂安葬，在京师立庙，称仪坤庙。窦氏是太子的母亲。太平公主与益州长史窦怀真等结为朋党，想危害太子，派其女婿唐俊邀请韦安石到其府地，韦安石坚决推辞不去。皇上曾秘密召见韦安石，对他说，听说朝廷都倾心于东宫，清音查查。韦安石回答，陛下怎能有亡国之言，这必定是太平公主的阴谋，太子对社稷有功，人民孝友，天下皆知，希望陛下不要被谗言迷惑。皇上惊觉道，朕知道了，卿不必说。当时公主在帘下偷听，用流言陷害韦安石，想逮捕审讯，靠郭元振营救得以免祸。公主曾承辇在光范门内拦阻宰相，暗示要改立太子，众人都大惊失色。宋璟高声说，东宫对天下有大功，真正是宗庙社稷之主，公主为何忽然有这种议论。宋璟与姚元之秘密对皇上说，宋王是陛下的长子，宾王是高宗的长孙，太平公主在他们之间挑拨，将使东宫不安，请将宋王及宾王外放为刺史，罢免齐王、薛王左右与邻军的职务，让他们担任左右帅，以侍奉太子。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一起安置在东都。皇上说，朕再没有兄弟，只有太平一个妹妹，怎能远至东都，诸王任平清处置。于是先下制说，诸王，驸马从今以后不得掌管禁兵，现任者都改任其他官职。不久，皇上对侍臣说，术士说五天之内当有疾兵入宫，卿等为朕防备。张说说，这必定是谗人想离间东宫，希望陛下让太子监国，流言自会平息。姚元之说，张说所言是社稷的根本大计。皇上高兴。二月丙子朔日，任命宋王李承器为同州刺史，宾王李守礼为滨州刺史，左羽林大将军齐王李隆范为左卫帅，右羽林大将军薛王李隆业为右卫帅。太平公主安置于蒲州。丁丑日，命太子监国，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及徒刑以下罪都由太子处理。殿中侍御史崔立、太子中允薛兆素对皇上说，协封官都是先帝所任命，恩命已布，姚元之等建议一下子全部剥夺，暴露先帝的过失，为陛下招来怨恨。如今众口沸腾，便于海内，恐怕会发生非常之变。太平公主也这么说，皇上认为对。戊寅日，下至所有因协封别斥受官，先前已停任者都酌情案才能录用。太平公主听说姚元之、宋璟的谋划，大怒，以此责备太子。太子害怕，上奏说姚元之、宋璟离间姑母、兄长，请求处以极刑。甲申日，贬姚元之为深州刺史，宋璟为楚州刺史。丙戌日，宋王、宾王的刺史任命也被搁置。中书舍人、参知机务刘幽求被罢免为户部尚书，任命太子少保韦安石为侍中。韦安石与李日之接替姚崇、宋璟主持政事，从此法纪纲常混乱，又恢复到景龙年间的状况了。 前任右律府凯曹参军柳泽上奏书，认为协丰官都是通过仆妾引荐的，哪里是出自孝和皇帝的本意？陛下全部罢黜他们，天下没有人不称赞英明。一旦忽然全部收回成命，善恶不分，反复攻击，为什么陛下的政令如此不统一？议论的人都说是太平公主让胡僧会犯曲意引荐这些人，欺骗误导陛下。我担心积小成大，造成的祸患不小。皇上没有听从。柳泽是柳亨的孙子。左右万骑与左右羽林军组成北门四军，由葛福顺等人率领。三月，将宋王李承器的女儿封为金山公主，许配给突厥可汗莫绰。夏季四月甲申日，宋王李承器辞让司徒职务，批准了他的请求，任命他为太子宾客，任命韦安石为中书令。皇上召集三品以上群臣，说朕一向心怀淡泊，不以帝王之位为贵，从前担任皇嗣又担任皇太帝都辞让没有接受，现在想传位给太子，你们认为怎么样？群臣没有人回答。太子派右庶子李景伯坚决推辞，皇上没有允许。殿中侍御史何逢瑶依附太平公主，对皇上说，陛下年纪还不大，正是天下依靠仰望的时候，怎么能突然这样做？皇上才作罢。戊子日，下诏所有政事都交给太子处理，军队死刑及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命都要先与太子商议然后上报。辛卯日，任命李日之代理侍中。壬寅日，大赦天下。五月，太子请求让位给宋王李承器，没有批准，请求召回太平公主回京城。庚戌日，下诏则天皇后父母的坟墓仍旧称为昊陵、顺陵、酌情设置官员，这是太平公主为武攸暨请求的。辛酉日，改西城公主为金仙公主，隆昌公主为玉贞公主，各自为他们建造道观，强行侵占了很多民居，花费数百万公里。又散其常侍卫之谷，黄门侍郎李毅进谏都不被听从。壬戌日，殿中监窦怀真担任御史大夫，同平章事。僧人会犯倚仗太平公主的势力，强行夺取百姓财产，御史大夫薛谦光与殿中侍御史慕容寻上奏弹劾他。公主向皇上申诉，将薛谦光外放为齐州刺史。皇上派遣使者在十道巡视考察，议论的人认为山南道管辖区域太广阔，于是分为东西两道，又分陇右道为河西道。六月，壬午日，又分天下设置变齐、兖、魏、冀、并、蒲、夫、金、秦、义、年、岁、京、齐、通、梁、襄、阳、安、淮、越、洪、谭共24个都督府，各自监察所辖地区刺史以下官员的善恶，只有洛阳及京畿附近的州不隶属于都督府。太子右庶子李景伯、舍人卢福等人上言，都督掌握生杀大权，权力责任太重，如果用人不当，危害不小。如今御史品级低但声望重，按时巡查奸邪自然被禁止。后来终于罢免了都督，只设置十道按察使而已。秋季七月癸巳日，追复上官昭容的官职，谥号为惠文。乙卯日，因为高祖旧宅的枯柿树复活，大赦天下。己巳日，任命右御史大夫谢婉为朔方大总管。谢婉考核三城的戍边士兵，上奏裁减十万人。庚午日，任命中书令韦安石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太平公主因为韦安石不依附自己，所以用虚名尊崇他，实际上是夺去他的实权。九月庚辰日，任命窦怀真为侍中。窦怀真每次退朝必定到太平公主府地，当时修建金仙、玉贞两座道观，群臣大多觐见，只有窦怀真鼓励完成，亲自监督工程。当时人称窦怀真以前是皇后的阿附者，现在是公主的意思。冬季十月甲辰日，皇上驾临承天门，召来韦安石、郭元振、窦怀真、李日之、张说宣布致书，斥责他们政教多有缺失，水旱成灾，府库日益枯竭，官吏日益增多。虽然是朕德行浅薄，也是辅佐之臣没有才能。韦安石可任左仆射、东都留守， 郭元振可任吏部尚书，窦怀珍可任左御史大夫，李日之可任户部尚书，张说可任左丞，都罢免宰相职务。任命吏部尚书刘幽求为侍中，右散骑常侍魏之谷为左散骑常侍，太子詹事崔实为中书侍郎，都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中书侍郎陆象先同平章事，这些都是太平公主的意图。陆象先清静寡欲，言论高远，被当时人推重。崔实私下侍奉太平公主，公主想引荐他为宰相，崔实请求与陆象先一同升任，公主不同意。崔实说，那么我也不敢担当。公主于是为他们一起向皇上请求，皇上不想用崔实，公主流着泪请求，于是听从了。又补缺新替否上奏书，认为自古以来失去道义导致国破家亡的势力，口头说不如亲身经历，耳闻不如目睹，请让臣用陛下亲眼所见的事来说。太宗皇帝是陛下的祖父，拨乱反正，开创基业，树立准则，官职不虚受，财物不浪费，不多造寺观却有福，不多度僧尼却没有灾，天地保佑，风调雨顺，粮食布帛充足，四方蛮夷归服，在位长久，名垂万古。陛下为什么不效法他？中宗皇帝是陛下的兄长，抛弃祖宗的基业，顺从女人的意愿，没有才能而享受俸禄的有几千人，没有功劳而封爵的有一百多家，不断建造寺庙，耗费钱财数百亿，渡人出家无数，免除租庸的有数十万，支出日益增多，收入日益减少，抢夺百姓口中的食物来供养贪婪残暴之人，剥削万民身上的衣服来涂抹土木，于是人怨神怒，众叛亲离，水旱灾害同时到来，公司财物都耗尽，在位时间不长，灾祸殃及自身。陛下为什么不以此为戒而改正？自近来以来，水旱灾害接连不断，加上霜冻蝗虫，百姓没有食物，没听说赈济抚恤，却为两个女儿建造道观，花费一百多万民钱。陛下难道不考虑当前府库的积蓄有多少，朝廷内外的经费有多少，却轻易用掉一百多万民去攻无用的工程吗？陛下铲除了韦氏家族，却没有除去韦氏的恶政，忍心抛弃太宗的法度，却忍心不抛弃中宗的弊政吗？况且陛下与太子在韦氏当权的时候，日夜忧虑危险，对那群凶徒切齿痛恨，如今幸而除掉了他们，却不改变他们的所作所为，我担心又会有对陛下切齿痛恨的人了。那么陛下又何必憎恶那群凶徒而诛杀他们？从前先帝怜爱悖逆之人，宗敬亲为他们建造宅地，赵吕温为他们修葺园林，耗尽国家财力，竭尽人力，宅地建成来不及居住，园林建成来不及游玩，而自身却被杀戮。如今建造道观，追求豪华奢侈的一定不是陛下公主的本意，恐怕是有宗敬卿赵吕温之类的人从旁怂恿，不可不查。陛下不停这项工程，我担心百姓的仇怨不会少于先朝之时。人人都知道祸患败亡将临，却口中不敢说，说了就会招来刑戮，像韦月江、燕青荣这样的人，先朝诛杀他们，陛下奖赏他们，难道不是陛下知道直言有益于国家吗？臣今天所说的也是先朝那样的直言，希望陛下明察。皇上虽然没有听从，但赞许他的恳切正直。御史中丞何逢瑶代理鸿胪卿出使突厥，劝说莫辍、触密、监坤听说可汗与唐杰清都会归附，可汗何不穿戴唐朝的衣冠服饰，让各国知道，岂不美哉？莫辍答应了。第二天，他裹上头巾，穿上紫衫，面向南方拜了两拜，称臣，派儿子杨我之及国相跟随何逢瑶入朝。11月戊寅日到达京城，何逢瑶因奉命出使的功劳，升任户部侍郎。壬辰日，命令天下百姓25岁入伍参军，55岁免除兵役。12月癸卯日，任命新西王可汗阿史那县为昭卫实姓使。皇上召见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，询问阴阳术数，他回答说，道就是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，哪里肯劳心去学术数呢？皇上说，修身无为就高尚了，那么治理国家怎么办？回答说，国家如同身体，顺应自然规律而内心没有思念，那么天下就治理了。皇上感叹说，广成子的话 也不能超过这个了。司马承祯坚决请求回山，皇上批准了。尚书左丞卢藏用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，这里面大有好的地方，何必一定要天台山？司马承祯说，依我看来，这不过是做官的捷径罢了。卢藏用曾经隐居终南山，武则天时征召为左拾遗，所以司马承祯这样说。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上。先天元年壬子，公元712年。春季正月辛巳日，睿宗在南郊祭祀，开始采用谏议大夫贾增的提议合祭天地。贾增是贾延宗的儿子。戊子日，前往澶水东岸行祭田里。己丑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太极。乙未日，皇上驾临安福门，宴请突厥杨我之，把金山公主给他看。不久，因为皇上要传位，婚事最终没有完成，任命左御史大夫窦怀珍、户部尚书岑曦为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二月，辛酉日，撤销右御史台。蒲州刺史萧志忠依附太平公主，公主引荐他为刑部尚书。华州长史蒋清绪是他的妹夫，对他说，凭你的才能何愁不能显达，不要做非分的妄求。萧志忠没有回应。蒋清绪退下后叹息说，九代亲族一下子被灭，可悲啊。萧志忠一向有清高的声望，曾经从公主府地出来遇到宋璟，宋璟说，这不是我对萧军的期望。萧志忠笑着说，宋先生的话说得好。于是策马离去。幽州大都督薛讷镇守幽州二十多年，官吏百姓安居，他从未出兵塞外，敌人也不敢侵犯。他与燕州刺史李经有矛盾，李经在刘幽球面前诋毁他，刘幽球推荐左羽林将军孙权接替他。三月丁丑日，任命孙权为幽州大都督，调薛讷为滨州长史。夏季五月，益州辽人造反。戊寅日，皇上在北郊祭祀。辛巳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延和。六月丁未日，又散其常侍武攸暨去世，追封为定王。皇上因为解悯太子之乱时，岑曦有保护之功，癸丑日任命岑曦为侍中。庚申日，幽州大都督孙权与西族首领李大仆在冷行交战，全军覆没。当时孙权率领左骁卫将军李凯洛、左威卫将军周以悌发兵二万，骑兵八千，分为三军，准备袭击西契丹。将军乌可立劝谏说，道路险阻，而且天气炎热，孤军深入远袭，前往必定失败。孙权说，薛讷在边境多年，竟然不能为国家恢复瀛州，如今趁他们没有防备，前往必定成功。派李凯洛率领骑兵四千为先锋，遇到西族骑兵八千，李凯洛作战不利。孙权胆小懦弱，不敢救援，带领军队想撤退，敌人乘机进攻，唐军大败。孙权依山不成方阵以自固，李大仆派人对孙权说，朝廷已经与我们和亲，如今大军为什么而来？孙权说，我奉诏前来招抚慰劳罢了。李凯洛不服从指挥，擅自与你交战，请杀了他来谢罪。李大仆说，如果是这样，朝廷的信用在哪里？孙权收集军中丝绸，得到一万多段，连同紫袍、金带、鱼带赠给他。李大仆说，请将军南归，不要互相惊扰。将士们恐惧，队伍散乱，敌人追击，士兵都溃散了。孙权、周以悌被敌人擒获，献给突厥，莫绰把他们全杀了。李凯洛、乌可立逃脱回来。秋季七月，彗星出现在西方，经过轩辕进入太微，直到大角。有相面的人对同中书门下三品窦怀珍说，你有行路之灾。窦怀珍害怕，请求辞官做安国寺的奴仆。下诏批准他辞官。乙亥日，又任命窦怀珍为左仆射兼御史大夫，平章军国重事。太平公主让方士对睿宗说，彗星出现是为了除旧布新，而且帝座星和星前星都有变化，皇太子应当做天子。睿宗说，传位给有德的人以避灾祸，我的决心已定。太平公主和他的党羽都极力劝阻，认为不行。睿宗说，中宗时期奸臣当道，天象变异多次出现，我当时请求中宗选择贤德的儿子 立为太子来应对灾疫。中宗不高兴，我忧虑恐惧，好几天吃不下饭。怎么能在那时能劝他，到了自己就不能这样做呢？太子听说后，骑马入宫，跪在地上，叩头请求说，我因微小的功劳，越级成为继承人，害怕不能胜任，不明白陛下为什么突然把大位传给我。睿宗说，社稷之所以能重新安定，我之所以能得到天下，都是你的功劳。现在帝座星有灾，所以传位给你，转祸为福，你还有什么疑惑呢？太子坚决推辞。睿宗说，你如果是孝子，何必一定要等到灵柩前才即位呢？太子流着泪出去了。壬辰日，下制书传位给太子，太子上表坚决推辞。太平公主劝睿宗虽然传位，但仍因自己总揽大政。睿宗于是对太子说，你因为天下事重大，想让我监管吗？从前舜禅让给禹，还亲自巡视各地，我虽然传位，怎能忘记家国？那些军国大事应当同时监管。八月庚子日，玄宗即位，尊睿宗为太上皇。太上皇自称朕，命令称为诰，每五日在太极殿接受朝见。皇帝自称禹，命令称为至敕，每天在武德殿接受朝见。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以及重大刑罚政事由太上皇决定，其余都由皇帝决定。壬寅日，给大圣天后上尊号为圣帝天后。甲辰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乙巳日，在墨州北面设置渤海军，衡州、定州境内设置衡阳军，归州、豫州境内设置怀柔军，驻兵五万。丙午日，立妃子王氏为皇后，任命皇后的父亲王仁皎为太仆卿。王仁皎是下归人。戊申日，立皇子许昌王李嗣直为谭王，真定王李嗣谦为颖王，任命刘幽求为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魏之古为侍中，崔实为检校中书令。当初河内人王居参与了王统皎的谋划，逃亡后在江都受雇抄书。皇上做太子时，王居回到长安，被选补为诸暨主簿，去拜谢太子。王居到庭院中，故意慢慢走，昂着头，宦官说，殿下在帘子里。王居说，什么殿下？当今只有太平公主。太子立即召见他，与他交谈。王居说，为庶人弑君叛逆，人心不服，除掉他容易。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，凶狠狡猾无比，大臣大多为她所用，我私下很担忧。太子拉他同榻坐下，流着泪说，皇上的同胞兄弟只有太平公主，说他又怕伤了皇上的心，不说则祸患日益严重，该怎么办？王居说，天子的孝道不同于百姓，应当以安定宗庙社稷为重。盖主是汉昭帝的姐姐，从小供养，有罪尚且被处死，治理天下的人怎能顾及小节？太子高兴地说，你有什么技艺可以和我交往？王居说，能炼丹，诙谐潮戏。太子于是奏请任命他为詹事府司职，每天与他相处，多次升迁到太子中舍人。等到即位后，任命他为中书侍郎。这时宰相大多是太平公主的党羽，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伟谋划用羽林兵诛杀他们，派张伟秘密对皇上说，窦怀珍、崔实、岑曦都是靠公主提拔的，日夜图谋不轨，如果不早做打算，一旦事起，太上皇怎么能安宁？请赶快诛杀他们。我已与刘幽求定计，只等陛下命令。皇上认为很对。张伟把计划泄露给侍御史邓光斌，皇上非常害怕，立即列出情况上报。丙辰日，刘幽求被关进监狱，有关部门上奏刘幽求等离间骨肉，罪当处死。皇上为他说话，说刘幽求有大功，不能杀。癸亥日，将刘幽求流放到丰州，张伟流放到丰州，邓光斌流放到秀州。当初崔实任襄州刺史，秘密与乔王李仲福通信，李仲福送给他金带。李仲福失败后，崔实应当处死，张说刘幽求营救保护才得以免死。后来崔实依附太平公主，与公主谋划罢免张说的政事，让他以左丞身份分管东都。等到刘幽求被流放丰州，崔实暗示广州都督周立珍，让他杀掉刘幽求。贵州都督锦城人王俊知道这个阴谋，扣留刘幽求不送走。 周丽珍多次发公文索要，王俊不答应，周丽珍上报。崔氏多次逼迫王俊，让他遣送刘幽球。刘幽球对王俊说：“您违抗执政而保护流放的人，势必不能保全，只是白白连累您。”坚决请求去广州。王俊说：“您所犯的罪不是能断绝朋友关系的，我因您获罪，没什么可遗憾的。”终究拖延着不遣送，刘幽球因此得以免死。九月丁卯朔日出现日食，辛卯日立皇子李嗣生为闪王。李嗣生的母亲杨氏是杨氏达的曾孙女，王皇后没有儿子，把他当儿子抚养。冬季十月庚子日，皇上拜谒太庙，大赦天下。癸卯日，皇上驾临新丰，在骊山下打猎。辛酉日，沙陀金山派使者入朝进贡。沙陀是初月的别种，姓朱邪氏。十一月乙酉日，西契丹20000骑兵侵犯渔阳，幽州都督宋璟关闭城门不出战，敌人大肆抢掠后离去。太上皇下诰命派皇帝巡视边境，西起河陇，东到燕蓟，选拔将领，训练士兵。甲午日，任命幽州都督宋璟为左军大总管，滨州长史薛讷为中军大总管，朔方大总管，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右军大总管。十二月，刑部尚书李日之请求退休。李日之在任时，不行杖刑，而事情都能办成。刑部有个令史，接到敕令三天了，忘记执行。李日之生气，找来杖子，召集众官吏，想打他。过了一会儿又说：“我要是打你，天下人一定说你能惹李日之发怒。挨李日之的杖子，比不上别人，你的妻子儿女也会抛弃你。”于是放了他。官吏们都感动喜悦，没有敢犯法的，如果有疏忽延误，大家共同指责他。开元元年癸丑年，公元713年春季正月乙亥日，下诰命，卫士从现在起25岁入伍，50岁退伍，羽林飞骑都从卫士中选拔补充。任命吏部尚书萧志忠为中书令。皇帝巡视边境改期，招募的士兵各自遣散，约定8月再集合，最终没能成行。二月庚子日夜，打开宫门燃灯，又补办去年的大蒲，大规模汇集歌舞杂技。太上皇和皇上登上城楼观看，有时夜以继日，总共一个多月。左拾遗华阴人严挺之上书劝谏，认为蒲乐是根据百姓的需要共同凑钱欢乐，现在却耗费万人的劳力充当各种表演的费用，不是用来光大圣德、美化风化的做法。于是停止。当初高丽灭亡后，其别种大作荣迁居瀛州。等到李敬忠反叛，大作荣与瓦舍人起四北羽聚集部众向东逃走，依靠险阻自守。李敬忠死后，武则天派将军李凯固讨伐他的余党。李凯固进攻起四北羽，杀了他，带兵越过天门岭，逼近大作荣。大作荣迎战，李凯固大败，只身逃脱。大作荣于是率领部众向东占据东牟山，筑城居住。大作荣骁勇善战，高丽瓦舍人逐渐归附他，地方2000里，人口10多万，精兵数万人，自称镇国王，归附突厥。当时西契丹都反叛，道路阻绝，武则天不能讨伐。中宗即位后，派侍御史张行吉招抚慰劳，大作荣派儿子入朝侍奉。到这时，任命大作荣为左骁卫大将军、渤海郡王，把他所辖地区设为呼汉州，命大作荣兼任都督。庚申日，下敕书把严挺之的忠诚正直宣示百官，后加赏赐。三月辛巳日，皇后亲自举行清蚕礼。晋陵卫阳相如尚书谈论时政，大致说隋炀帝自恃强大，不忧虑时政，虽然制敕交相发出，但名声与实际相违背，言论像尧舜，行为却像桀纣，拥有整个天下一下子就抛弃了。又说隋朝纵欲而灭亡，太宗抑制欲望而昌盛，希望陛下详细选择。又说君主没有不喜好忠正而厌恶佞邪的，然而忠正的人常常被疏远，佞邪的人常常被亲近，以至于国家颠覆，自身危险而不醒悟。为什么呢？实在是因为忠正的人多违背心意，佞邪的人多顺从旨意，累积违背产生憎恨，累积顺从产生喜爱，这就是亲近疏远的原因。英明的君主则不是这样。 喜爱违背来收揽忠贤，厌恶顺从以去除佞邪，那么太宗的太平事业哪里会远呢？又说法律贵在简明而能禁止，刑罚贵在轻缓而必定执行。陛下正在兴隆至高德性，大行新政，请全部除去繁琐细密的规定，不追究小的过错。不追究小过就没有烦扰苛刻，大罪不遗漏就能阻止奸恶，使法律简明而难以触犯，宽松而能制约，那就好了。皇上看后认为很好。在此之前，修建大明宫没有完工。夏季五月庚寅日，夏敕书因农事正忙，暂停修建，等待农闲时节。六月丙辰日，任命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太平公主依仗太上皇的势力专权用事，与皇上有矛盾。宰相七人，五个出自他的门下，文武大臣大半依附他。他与窦怀珍、岑曦、萧志忠、崔实以及太子少保薛稷、雍州长史新兴王李靖、左羽林大将军常元凯、知右羽林将军是李慈、左金吾将军李清、中书舍人李由、右散骑常侍贾英福、鸿胪卿唐俊以及僧人会范等谋划费力，又与工人袁氏谋划在赤箭粉中下毒进献给皇上。李靖是李德良的孙子，常元凯、李慈多次出入公主府地，相互勾结谋划。王居对皇上说，事情紧迫了，不可不赶快行动。左丞章说，从东都派人送给皇上佩刀，意思是要皇上决断。荆州长史崔日用入朝奏事对皇上说，太平公主图谋叛逆已经多日，陛下从前在东宫还是臣子，如果要讨伐，需要运用谋略和力量，如今已登基为帝，只要下一道制书，谁敢不从？万一奸邪得逞，后悔哪里来得及？皇上说，确实像你说的，只担心惊动太上皇。崔日用说，天子的孝道在于安定四海，如果奸人得志，那么社稷变成废墟，哪里谈得上孝顺呢？请先稳定北军，后逮捕逆党，就不会惊动太上皇了。皇上认为对，任命崔日用为吏部侍郎。秋季七月，魏之谷告发公主打算在这个月四日作乱，令常元凯、李慈率领羽林兵突入武德殿，窦怀珍、萧志忠、岑曦等人在南衙举兵响应。皇上于是与齐王李范、薛王李业、郭元振以及龙武将军王毛仲、殿中少监江角、太仆少卿李令问、上城奉御王守一、内给事高力士、果毅李守德等定计诛杀他们。江角是江摩的曾孙，李令问是李靖弟弟李克师的孙子，王守一是王仁角的儿子，高力士是潘州人。甲子日，皇上借王毛仲调取贤旧中的马匹和士兵三百多人，与同谋的十几人从武德殿进入乾化门，召来常元凯、李慈，先斩了他们，在内客省捉住贾英福、李由带出，在朝堂逮捕萧志忠、岑曦，都杀了。窦怀珍逃到沟中，上吊自杀，陆师改姓为独。太上皇听说事变，登上承天门楼。郭元振上奏说，皇帝先前奉诰命诛杀窦怀珍等人，没有别的事。皇上不久也来到楼上，太上皇于是下诰命宣布窦怀珍等人的罪状，于是大赦天下，只有叛逆者的亲党不赦免。薛稷在万年狱中被赐死。乙丑日，太上皇下诰命，从今以后军国政行全部由皇帝处理，我正清静无为，以养心志，以遂平生心愿。当天迁居百福殿，太平公主逃入山寺，三天后才出来，被赐死在家里。公主的儿子以及党羽死者数十人。薛崇简因多次劝谏母亲被鞭打，特免死，赐姓李，官爵照旧。抄没公主家产，财物堆积如山，珍宝器物与皇宫府库相当，牧场中的养马、田园、放贷利息，收取几年都收不完。会犯的家产也有数十万名。改新兴王李靖的姓为例，当初唐玄宗谋划诛杀窦怀珍等人时，召见崔实，想把他当作心腹。崔实的弟弟崔涤对崔实说，皇上如果问话，不要有所隐瞒。崔实没有听从。窦怀珍等人被杀后，崔实和右丞卢藏用都因私下侍奉太平公主而获罪，崔实被流放窦州，卢藏用被流放双州。新兴王李靖临行时叹息说，本来策划这件事的是崔实， 如今我死崔时却活着，这不是太冤枉了吗？恰逢有关部门审讯工人袁氏，袁氏供出崔时是同谋禁毒的人，于是追刺崔时在荆州自尽。薛稷的儿子薛伯阳因为娶了公主得以免死，流放岭南，在途中自杀。当初太平公主和他的同党谋划废立皇帝，窦怀珍、萧志忠、岑曦、崔时都认为可行，只有陆象先认为不可以。公主说废长立幼已经是不顺，何况他又失德，为什么不废掉他？陆象先说，既然是因为功劳而立，就应当因罪废。现在他实际上没有罪，我终究不敢听从。公主生气地离开了。玄宗杀了窦怀珍等人后，召见陆象先说，岁寒之松柏确实是这样啊。当时彻底追究公主的党羽，应当治罪的人很多，陆象先暗中为他们申辩说情，保全的人很多，但他从未自己说过，当时没有人知道。百官中平时被公主认为好的和厌恶的人，有的被贬黜，有的被升迁，整整一年都没有处理完。丁卯日，玄宗登上承天门楼，大赦天下。几次日，赏赐功臣郭元振等人官爵、宅地、金银布帛，各有等差。任命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，掌管内侍省事务。当初，太宗定制，内侍省不设置三品官，只穿黄衣，领取俸禄，看守宫门，传达命令而已。天后虽然是女皇帝，宦官也不掌权。中宗时，宠幸的宦官很多，七品以上的宦官达到1000多人，但穿绯色官服的还很少。玄宗在藩王府邸时，高力士尽心侍奉他，等到被立为太子，就奏请任命高力士为内给事。这时因为诛杀萧志忠、岑曦的功劳赏赐他。此后宦官逐渐增加到3000多人，授予三品将军的逐渐增多，穿绯色、紫色官服的达到1000多人，宦官的兴盛从此开始。壬申日，派遣益州长史毕构等6人巡视安抚食道。乙亥日，任命左丞张说为中书令。庚辰日，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陆象先被罢免为益州长史，建南按察使。八月癸巳日，任命流放到丰州的刘幽求为左仆射、平章军国大事。丙辰日，突厥可汗莫绰派他的儿子杨我之前来求婚。丁巳日，答应把蜀王的女儿南河县主嫁给他。中宗去世时，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秘密上表给韦后，请求把项王的儿子们安置到外地。玄宗即位后，在宫中得到这份奏表，拿给侍臣看。李峤当时以特进身份退休，有人请求杀了他。张说说，李峤虽然不时逆顺，但当时那样谋划也是忠诚的。玄宗认为对。九月壬戌日，任命李峤的儿子律更令李畅为黔州刺史，让李峤跟随李畅到任。庚午日，任命刘幽求为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丙戌日，重新设置右御史台，督察各州，撤销各道按察使。冬季十月辛卯日，引荐京畿各县县令，告诫他们年岁饥荒要抚恤百姓的意思。己亥日，玄宗到新丰。癸卯日，在骊山之下讲习武事，征调军队20万人，旌旗连绵50多里。因为军容不整，把兵部尚书郭元振压到大旗下，将要杀他。刘幽求、张说跪在马前劝谏说，郭元振对国家有大功，不能杀。于是流放新州。斩杀几事中，知礼仪是唐绍，因为他制定的军礼不严肃。玄宗开始时想树立威严，并没有杀唐绍的意思。金吾卫将军李淼匆忙宣布敕令杀了他。不久玄宗罢免了李淼的官职，将他终身废弃。当时两位大臣获罪，各军大多震惊失措，只有左军节度薛讷、朔方到大总管谢婉的2支军队不动。玄宗派轻骑召见他们，都不能进入他们的阵地。玄宗深深赞叹，安慰勉励他们。甲辰日，在渭川打猎。玄宗想任命同州刺史姚元之为宰相，张说记恨他，让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他，玄宗不采纳。又让殿中监将角对玄宗说，陛下常想挑选河东总管，而难找到合适的人，我现在找到了。玄宗问是谁，将角说姚元之文武全才，正是合适的人。玄宗说，这是张说的主意，你怎么敢当面欺骗我，罪当处死。将角叩头服罪， 玄宗立即派宦官召姚元之前来行宫。姚元之到后，玄宗正在打猎，引荐后立即任命为兵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姚元之处理政务聪明敏捷，三次担任宰相都兼任兵部尚书，边境的屯戍侦察、兵马储备器械没有不墨迹的。玄宗刚即位，励精图治，每件事都向姚元之咨询，姚元之应答如流，同僚们只是唯唯诺诺而已，所以玄宗专门委任他。姚元之请求抑制权贵宠臣，珍惜爵位赏赐，接纳谏政，拒绝进献，不与群臣过分亲近，玄宗都采纳了。以四日车驾返回京师，姚元之曾经奏请按次序晋升郎官，玄宗抬头看殿顶，姚元之再三陈述，玄宗始终不回应，姚元之害怕，快步退出。退朝后，高力士劝谏说，陛下刚刚总揽万机，宰相奏事，应当当面表示可否，怎么能一概不理睬呢？玄宗说，我把各项政务交给姚元之，大事应当奏报共同商议，郎官是低微的职位，竟然也要一一来烦扰我吗？恰逢高力士到省中宣旨，把玄宗的话告诉了姚元之，姚元之才高兴了。听说的人都佩服玄宗懂得君主之道。左侍医曲江人张九龄因为姚元之有众望，被玄宗信任，上奏既劝他远离谄媚急躁的人，禁用淳朴厚道的人，大略说任用人才应当根据才能，这是为政的大体，共同治理国家没有别的途径。从前用人并非没有知人之明，失误的原因在于凭私情举荐。又说自从您担任宰相的重任，掌握用人的权力，而那些见识浅薄根基薄弱的人已经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来，谄媚亲戚以求的赞誉，讨好宾客以求的容纳，其中难道没有人才？失误在于不知羞耻。姚元之赞赏并采纳了他的话。新兴王李靖被杀时，他的僚属都逃散了，只有司公李总步行跟随，不失在官的礼节，还对着他的尸体哭泣。姚元之听说后说，这是栾布一类的人，等到他担任宰相，提拔李总为尚书郎。即有日任命刑部尚书赵彦昭为朔方道大总管。十一月乙丑日，刘幽求兼任侍中。辛巳日，群臣上表请求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，玄宗同意了。戊子日，接受册命。中书侍郎王居受到玄宗亲近厚待，群臣都比不上，每次觐见陪侍谈笑到夜里才出来，有时休假也往往派宦官召见他。有人对玄宗说，王居有权变诡诈的纵横之才，可以与他平定祸乱，很难与他守着太平，玄宗因此逐渐疏远他。这个月任命王居兼任御史大夫，巡视北部边境各军。十二月庚寅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尚书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，中书省改为紫薇省，门下省改为黄门省，侍中改为监，雍州改为京兆府，洛州改为河南府，长史改为尹，司马改为少尹。甲午日，吐蕃派大臣来求和。壬寅日，任命姚元之兼任紫薇令，姚元之避开开元尊号，恢复本名姚崇。敕令都督、刺史、都护将要赴任时，都要引见面辞完毕，从侧门听取旨意。姚崇担任宰相后，紫薇令张说害怕，就秘密到齐王家表示诚意。后来有一天，姚崇在偏殿回答玄宗问话，走路稍微有些瘸。玄宗问，有脚病吗？回答说，我有心病，不是脚病。玄宗问原因，回答说，齐王是陛下亲爱的弟弟，张说是辅政大臣，却秘密乘车到齐王家里，恐怕被误导，所以担忧。癸丑日，张说被降职为襄州刺史。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幽求也被罢免为太子少保。甲寅日，任命黄门侍郎卢怀胜为同紫薇黄门平章事。